那么今天呢，我会把与大家的一些思考，我们在圣德的，在彩虹之家的同工会的，还有在各地的有一些分享啊，不同的时候的一些分享，要综合起来，要做一个应时的，同时也是超越的啊这样的一个分享。今天的信息同往西安呢，是在这个疫情依然失控的时候，许多未来不明朗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具有前瞻性，能够带出一个时代性的先知性的一个展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依然能够有心情，依然能够在你里边有平安喜悦，能够在主日一起能够朝拜你，一起能够在你圣宝座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同时享受圣徒相通欢喜快乐。在这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不仅有平安，我们还有从你上天而来的智慧，我们思想许多的天国的事情，永恒的事情，你赐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真相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思考，借着你永恒不变的心意，你在福音当中带出了美好的旨意，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人生的归宿，我们在地上的我们的使命，以及这个使命和我们永恒的天国的家乡，你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一个属灵的锡安山，一个上帝之城，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永恒的荣耀的国度的连接。那么现在我们一方面知道这疫情的不断的肆虐，同时我们也知道这通往锡安的大道已经开启，我们反而要化危为机，能够坚定的迈向锡安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带出真正的同行的步伐。感谢赞美主，这是一次属灵的一次长征，这是一次属灵的迁徙，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有时代的这个警醒，我们要有先知方面的一种展望，我们也带出的实践的一个能力。求你赐福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同时的明白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负担和看见。感谢赞美主，你接下来带领我们的时间，也特别的怜悯所有的你的儿女，在这个时候在线上的聚集，求你赐福给大家，赐福给他们的心灵心智，让我们同感一灵，领受美好的属天的真相，属天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那么最近呢，我们关于疫情大家依然是很关注，那么呢对于疫情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也是依然的是比较担忧。那么昨天呢，我们举行了国度的关于加拿大的祷告会。那么加拿大这个国家应该说是地大物博，相对人口稀疏，3000多万的人口相还不到中国的一个小的省份的人口，但是它却整个的幅员面积超过了中国，所以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那么它的这个病患确诊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万多啊，达到了3万3千左右，今天可能已经超过这个数了。那么它的死亡的人数实际上也不少，它的死亡的比率和中国差不多了也达到了4%-5%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如何去看待目前的这个情况？那么最近呢，我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忧虑就是随着这个疫情的这样的发展，还难以失控，有效的特效药和疫苗还不能出来，那么许多的国家经济就会崩溃。我们以前所探讨最多的，很多中国企业都到那儿取经的，以前呢10几年、20几年是到新加坡来，现在呢是到以色列去，同样是一个卫星性的小国，同样周边都是穆斯林，我们现在大批的一些企业家学者各方面也像潮流跟风一样去那个地方。但是现在以色列的失业率非常高，病情难以控制，一个高科技领先的这样的问题却解决不了，就小小的不可见的这个病毒。 所以随着法国、德国，尤其是英国失业率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Boris Johnson， 他这个人，他现在需要怎么样呢？要恢复，强行的恢复这个英国的经济啊，强行的就是要终止这个所谓的 lockdown。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现在也吃不住劲儿了，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超越了1600万的失业人口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人类在经济和生命面前很难解决啊，这个叫做两恶将全取其轻啊。最后如果选择是真正采取全民免疫的情况下呢，那这个疫情是很难控制的。如果一个大国采取全民免疫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说这个病毒将永远的存在在它的大国里边，那么它的整个的经济活动啊，人员的往来呢都会受到限制。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可以啊独善其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可能是啊连带的东西。那么我们北方的现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呢，这样的一个大国俄罗斯现在变得非常的可怕，每天都是五六千、六七千的这样的增长，这是相当相当可怕的。所以呢，我现在呢有一个忧虑，昨天我们在联导会当中也谈到了。那么我跟加拿大的这个麦院长、麦牧师，他是加拿大的这个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联合神学院的宣道会联合神学院的一个院长。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以前我曾去多伦多的时候见过他一面。所以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忧虑啊，如果大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叫做人的生命代价，一个经济的代价，那可能呢跟中国啊，跟东方这种关系呢就会变得更加有张力啊，所以大家就会可能就会动粗了啊，就会有许多的东西就不这么斯文了。现在已经不这么斯文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啊，或者是言论自由啊，我们会看到有许许多多甩锅的这种现象。世界的安全啊，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个呢，是我们看到了下一步这个疫情发展当中的一种不确定性，也就是世界从这种健康的不确定性到经济的不确定性，从经济的不确定性就到政治的不确定性。如果政治不确定，再到一种军事的不确定性，那就更加的严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依然关注，所以今天我依然要拿出一讲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先知性的展望和总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大的看见、大的战略？而这个大的看见、大的战略一定符合神启示的永恒不变的真相，要按着神启示的一个大的方向、大的流啊，一个属灵的流，神的这种洪流带领，我们能够提出一个宏观性的这么现象。所以今天呢，也是对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比较深刻方面的一个总结，那就是审时度势。所以审时度势，我们给大家这样的总结啊，叫做疫情汹汹，举世惊恐，天国子民何去何从？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时代的挑战啊，这么一个小小的见不到的一个病毒，将人类啊搞成这样的一种状态，真是始料不及啊！如果说有先知的话，可能比尔盖茨算一个啊，他是从某种科学的角度，从全世界的卫生的角度，他在2015年他就预测到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个病毒啊，他比其他的经济啊、交通啊，甚至比战争还要来得厉害。那么啊，他是不可控的啊，而带来人类的不可确定性，而且他甚至都提到了这个病毒呢不仅仅是没有这个特效药，没有这个疫苗，同时呢还带有强大的潜伏期，潜伏期还带有传染性啊，这个传染性可能还会反复发生。所以很多人现在骂盖茨，以为这是他搞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滑稽的啊。但我相信呢，这个比尔盖茨在这个方面其实他是有良知的，有前瞻性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呢要跟大家分享圣经啊以弗所书所带出的一个美好的启示。以弗所书大家知道是教义性的经卷，它的教义不仅谈到了神的这种拣选，神的这种所谓的拣选论，同时谈到了神永恒不变的旨意，谈到了神的福音当中的计划，谈到了神的福音对外邦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恩惠等等。我们现在正在查考啊，哈利路亚，我们昨天 我们完成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二章二十二节的查考啊，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哈利路亚！这是对我个人，就是关于对神的拣选、外邦人信主以及神永恒的计划，是一个莫大的一个祝福，莫大的一个赐福，所以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开启啊，很大的开启。那么这里边我要拣选出，我要特别的摘出一节经文来，这节经文可以概括了神的普世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以及永恒的拣选的计划。所以这句计划是常常被人误解的计划，凡是跟着三三查经的都不陌生这节经文。我曾经啊，不仅解读了这节经文，而且比较强调这节经文啊，那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二章六节这样启示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用下滑焰标下了一同复活、一同坐啊、一同活、一同坐啊，然后天上这几个很关键的字眼，很关键的字眼。那么这节经文呢是非常伟大的启示，但是呢又多被误解，又多被强解啊，实际上呢是很多人所不解啊，不解。当你打开啊伟大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啊，约翰加尔文，当然他所著称的就是以弗所书的解经。当你打开这段解经的时候呢，他解释这段时间就是说我们一同与耶稣基督坐在天上，所以他就觉得这是我们凭信心可以领受的。怎么坐在天上，怎么一同，怎么现在在地上，怎么一同又坐在天上。所以他说这是神的启示，我们要相信啊。有许多不理解的呢，我们要用信心去理解，他是大体上有这么一个意思。如果大家去翻阅啊加尔文关于这个以弗所书的解释的时候啊，解经的时候，那么当我们看到解经大全的时候，也就是静态源流，也就是从尼特生的源流在解释这个方面的时候呢，也带出了一些类似于相对比较模糊的一些概念。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解读这节经文的奥秘，这些经文里边有非常非常美好的、惊讶的、令人惊讶的信息，也是让人感觉很遗憾的信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节圣经如果解释清楚的话，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果我们按照这节圣经神启示的去做的话，我们真正会得福音的好处，全备福音的好处，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恐惧战惊做成得胜的功夫。这得胜的功夫是神所安排的，我们干扰了，我们没有按神去做，也没有按神希望我们跟他啊这样的一种同行同工，所以没有得到这个好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叫做原文直译。原文直译，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好的工具书，大家所通用的三三日查经，推荐给大家用的叫做精读圣经啊，是一个全平台的一个 APP 啊 ，APP 就是 PC 也有 ，Android 也有 ，iPhone 也有，所有的有，做的相当不错，相当漂亮，现在还在更新。那么这样的一个 APP 它就有原文的直译。那么原文的直译怎么说呢？告诉我们，他说又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并一同坐在诸天上啊，一同在。所以你会发现你比较一下呢就不同了，上面说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好像是跟基督一起的啊，好像是这样的。可是原文说是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哦，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看到这个里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生活在房间里，亚当夏娃生活在伊甸园里，我们生活在圣灵里，我们在基督里。所以它给我们的是一种时空的环境，而这时空的环境它可以衍生出生命的环境、生态的环境，它可能有多种因素所构成的一种环境，是多种维度的一些存在形成的一种关系、一种缘、一种关系所编织的一种生态的网络所带出的一种环境啊，一种关系、一种空间、时间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实际上呢是我们呢是成为一个被聚焦的啊 spotlight 聚焦的一个东西，而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抚育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啊，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是这两个一定要区分开来。所以你看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是我们与基督是同样是主语啊，实际上在原文直译当中呢，在基督里不是耶稣基督不是主语，他提供了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环境。 那么我们是主，就是我们一同复活，不是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或者基督跟我们一同复活。所以这个语法关系所带出的逻辑的真相啊，就是他这个主位关系非常清楚的。而在原文的希腊文当中呢，在耶稣基督里是放在句子的最后，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介词短语来形容整个的一个场景一个环境的。你看到了吗？不同。那么在希腊文当中放在最后的呢，它不一定是最不重要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它可能是衬托的。它要说的不是在这个里边，它要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前边的一些内容，前边内容，但是后面呢是一个补充是一个条件，是一个环境，是一个条件前提，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用这个所谓的英文的直译呢，英文的直译，你看这个 LITV 这个很重要L 就是 literal 就是直译的，字对字的翻译的literal T 呢叫 translation V 呢应该是 version 这是一个叫做英文直译，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英文直译的版本我一般使用了两个英文直译的直接对照参照我一般首选的就是这个 LITV 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懂英文的可以用这个。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 and did raise us up together, raise up together. 这个 us 我用斜体就意思就是这个补充进去的这是原文缺省的，在希腊文当中缺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根据数根据这个名称的到底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它可以恢复非常非常明确的恢复这个东西它可以非常恢复这个东西。那么当把这个 us 加进去，我们英文当中就比较明白了就是谁呢，就是父神把我们呢一起让我们一起活过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呢 did seat us 又给补充进来，这个英文需要补充一下一个补充，然后 seat us 作为 sit 的宾语也就是使我们坐在一起同坐，然后呢 in the heavenly 就是天上然后 places 原文天呢它是一个复数，它是一个复数，所以它是个形容词的复数代表名词，就是 in the heavenly places 它就加了一个 places， 这是对的这样对的，因为它后面有个名词，应该它是名词，它要形容词要形容它名词的作为主词，所以它添加上。然后你看了吗 ？In Christ Jesus， Christ Jesus 是在后面的，这就是直译的好处，你会看到它的语序。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总的基础、总的条件，它放在最后了它这句话所带出启示最核心的呢，就是让我们同活，让我们同坐，在哪儿呢？坐在天国里天国里。所以这一节经文如果按和合本来讲呢，就是一同坐在天上，让我们跟耶稣一同活然后跟耶稣升天了，我们跟耶稣一起升天，一起坐在天上这好像是这样，这好像是一个未来的，这好像是一个永恒当中的一些事最后的终极的一个神所成就的一件事等等，所以这跟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关系，我们只能凭着信心领受我们最终的归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多有不解多有不解，多有不解是什么呢？一同复活，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天上同坐，我们在天上同坐，然后呢现实未来，它到底是现实呢还是未来呢？这句话如果说是未来呢，你会发现一同复活一同同坐呢，我们查考圣经学过三三查经了，它是什么呢？它是点动词叫单点事态，也就是这个动作一同复活一同同坐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就是神已经让它发生了，就是已经发生的事了，而且是在过去某个时间点上不是未来的关于这一点是很有意思它用的是直述语气，也就是直述语气什么呢？单点事态 aorist 简单过去式，所以他就说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命令，也不是未来等等。所以到底是现实还是未来呢？所以从一同同坐应该是未来的感觉，那么从这个语句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时态来讲呢，是已经完成的事，而且是神一次性过去一次性完成了，所以我们叫做没着没落。所以一同复活上天上同坐到底现在还是未来的呢？所以我们就觉得没着没落，看着呢懂一点希腊文原文的就觉得应该已经发生了，可是没有这个的方面呢看的意思来讲呢，也好像应该是未来的， 所以我们就感觉没着没落啊。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带出来的是纠结，是不解，是矛盾，又不敢说，所以内心流转没落，所以我们只能凭着信心领受啊，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人看到未来的目标，哎呦，这是一个问号啊，这是神到底是给我们看来是未来的盼望呢，还是现实我们可以通上去走上去的一个方向呢？如果是未来的盼望，是耶稣基督再来才能解决，如果是现在可以走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走。所以这个人呢，望着未来就拍着脑袋就想，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是等耶稣来了帮我走呢，还是我们现在应该是同往西安大踏步的走呢，对吧？成为一个真正的天路的长征，天路的历程，天路的真正的携手同行，这个很重要。如果是我们现在可以走，那我们就应该起步走了。如果是等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怎么样呢？我们就坐下等了啊。到底是我们坐下等还是起步走啊？这一节经文很关键，很关键啊。那么我们返本归真，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它的启示更合乎神心意，尤其是合乎它整个上下文的逻辑，神的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活是合一而活啊，合一而活，它不是跟耶稣同活，它是合一而活，是指圣徒合一而活。因为跟耶稣一同活过来是放在了前一节，也就是二章第五节，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使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那里边谈到的是把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而且是与基督一起合一的活。所以这个在第五节已经启示完了，如果第六节还是要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与基督一同复活，等于是原意的重复。这到底是和合本翻译成给我们的误解是重复呢，还是我们解读错了，翻译的不太准确？我们应该回归圣经的本质，我们来思考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活，是与基督同活，还是圣徒一起团契而活，合一而活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要点啊。最后我们发现，原来第五节用的与基督一起啊复活，然后与基督一起同活，这两个活的希腊文的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的概念，那个是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借着在基督里复活我们圣徒要合一而活啊，这是团契生命共同体。第二个，落户神国，落户神国就是一起坐啊，一起坐，我们一起坐在天上。天上到底是未来新天新地呢，还是我们想象着凭着信心呢，还是灵性当中的一些东西呢，跟我们肉身跟我们现实没有关系呢，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坐的问题，这个坐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啊？是坐下起来啊，短暂的坐，坐有短暂的坐啊。平常的时候我们是到底啊，我们是走，我们是行，我们是坐等等。这个坐的这个概念呢啊，实际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很短时的很短暂的一种行为。第三呢，是神已成就啊，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个词是神已成就的，是简单过去式啊，是简单过去，不是未来式啊。第三个呢啊，这句话最终让我们大胆的去做，也就是不是等耶稣基督再来，而是现在你就应该享受，应该进入，应该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啊，可以说是当下就应该活的这么一种啊一种启示。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原文呢，我们就回到原文，它合一而活呢，诶，我们就发现它是两个希腊文的组合。我们昨天也讲，现在再跟大家讲，希腊文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所运行的希腊文，所应用的希腊文呢，是一个不是完全的古老的希腊文，也不是现在的希腊文，它是介乎中间的一个圣经希腊文。圣经希腊文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前缀的介词和合时义的动词或名词呢啊，经常性的连接，来使这个动作或这个名称呢更加的具体，更加的被强调。所以这里边合一而活，我们说它是两个词，前面一个动一个介词，后面一个动词原形合一而成的啊。这个前面的介词叫做顺，顺的意思英文就是 with 的意思， unity 的意思就是一起合一的意思。这个顺呢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团契，这个词团契这个词的字根啊。 koinonia 的字根就是这个顺啊，就是一起。后面这个叫 agora 啊 ，agora agora 这个词呢，这个词 agora 这个词呢啊，实际上发音呢应该是 agora 是这个意思。你看它的重音在后面 agora 这样的。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是 gather 的意思 ，get together 的意思 ，get collecting 的意思啊。它又有一个词的，它的名词的一个含义呢，就广场的意思。啊，比如说新加坡的 Suntec City 一个大广场啊，像你去这个意大利的时候，现在疫情比较泛滥，那你要去圣彼得啊，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一个大广场，那是大广场一个特点，就把四通八达的一些通衢大道都连在一起，把一个城市整合一起，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中枢一个核心，这就叫广场啊，广场又是一种通衢大道，通衢大道把小路和村庄连在一起。所以 agora 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把分散的很多东西给攒起来啊，攒字很传神，攒的意思讲分散的部分，哎，攒在一起，那就是把已经飘落的、已经飘零的、已经破碎的，就好像一个非常精美的瓷器都摔成了碎瓷，叫做一地碎瓷，怎么样呢？要重新给它粘起来，而且这个粘呢，是圣灵，是神的爱。是啊，借着耶稣的宝血，所以这个粘呢是无缝衔接啊，巧夺天工的粘，就是最后合一，达到这个意思啊，是一同复活，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一同复活，他不是指啊跟耶稣一同复活，他这里边耶稣是说在耶稣基督里圣徒怎么样呢？合一而活，形成一个伟大的生命共同体，就是圣的公式教会，我们互为肢体，基督为元首，这个意思正好把分散的一个各个的肢体怎么样呢，一个得到新生命的肢体怎么样呢，攒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身体，叫做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啊。所以一同落呢，落呢这个词呢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三个字根的合一。这三个字根你看又出现了这个顺啊，这个顺。这个顺呢就是强调，当它组成名词或者动词的时候，就是强调，比如说合一，合就是强调完全的合啊，就是有一种 completeness 啊，就这个合是 completed 的合啊。当强调这个后边这一个动作呢，也是要强调怎么样呢，我们要一同的去做，一同的做。那么这里边的顺也强调是一起啊、不是你单个的落座，他站着站着或者他站着你坐，此起彼伏，不是一起做啊。这个后面呢中间有个卡塔，这个词也是个介词，也是经常用在什么呢，组合词，也经常合成词的前缀，经常用的。那么希腊文在主耶稣基督用的那个新约希腊文的时候呢，它是经常的使用两个介词作为前缀来具体强化后面那个实义的动词或名词。那么后面这个词你看到这个词叫什么呢， Hazomai、这个意思 Hazomai。 那么 Hazomai 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词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immovable settle down 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做和行是相对的啊，做和定居和定我们相对，这就看你说这个做，理解这个做你是跟行是比较呢，还是跟定就比较。如果跟定比较的话呢，诶，它就好像还是很活泛的，做一会儿你又起来你又走了，所以做呢我们说坐一会儿吧，坐一会儿再走啊，我们坐一会儿给人是暂时的。但是你要跟行来比较呢，那坐就是安稳的，你看到没有，就是你的参照物不同。但是你回到这个字根的意思的时候，这个字根的意思呢实际上是 immovable 的意思，就是一个居所，一个定了啊，不再游牧了，不再流浪了，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是一个安居的意思， settle 的意思啊，是一个 immovable 就坐下来安家落户的意思。所以它是跟那个游牧当中那个行走的那个的不同。所以你要想象到当时神所用的这个希腊文和当时犹太人作为游牧部落在中东那个地方，它是游走的啊，它是游走的啊，它跟那个落户是不同的，跟我们农业居住是不同的。所以说他说这个坐是代表着定居的，他是针对游牧而说的，而不是针对一个坚固的一个城市啊，一个定居点而说的。 如果定基点南墙，这个座呢显得用的比较轻一些。如果针对游牧的话，那个这个座呢，这个安定的这个角色就坐下来了，不走了啊，安居乐户了，他的这个意思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这又带出了一种什么呢？叫做圣经的语境啊，这是宏观语境啊，新旧约语境，就是中东那个时候，当我们谈 settle 这个词啊 ，hazomai 这个词，哎 ，hazomai 这个词，就是有这个意思了。明白了，那么前面加了一个顺的意思呢，就是完全的我们一同安居，是这个意思。再加个卡塔这个词呢，卡塔这个词跟别的合成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强调它的强度，就是我们啊，我们彻彻底底的，我们一起坐下来了，不走了，这个意思。所以它叫做顺卡塔哈佐麦啊。哈总满啊，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两个词的一个根本的字根的含义或者本意啊，这个本意它有这个含义。那么神意成就呢，是因为这两个词用的都是单点时态，都是单点时态。那么为什么说落户神国是什么意思？不是落户在天上吗？不是坐在天上吗？天在哪儿？我们现在都是肉身，我们一坐不掉下来了吗？我们是乘飞机去坐呀，还是在天上搭起一个什么一个平台，或者上的天道的一个卫星的一个什么啊一些啊科研站呢？不是这样的啊，它这个诸天呢是以一个形容词代表的复数啊，然后代表的是一个名词性的一个概念啊，一个名词性概念。诸天啊，我们坐在天上是指什么呢？是指神的国度啊，所以神的天这个词 heavenly 这个词实际上用起来的话，它也表神所统治的地方，也就是有神的王权掌权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国。所以不要把天国坐在天上理解成虚无缥缈的未来的天上，不是这样的。天就是指天国，所以耶稣也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神国近了，等等等等啊，诸天之国等等的，也要谈这个，都是指什么呢？都是指神的国度，明白吧？所以当神的国度已经来临，已经降临，已经要彰显，已经要拓展的时候，我们说诸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坐在天上还是遥远不可及的一种未来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是神已经借着福音，借着耶稣的受死和复活铺展开来的一个天国的一个实际状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啊。然后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你和我的写照。当我们误解了神的意思，福音派神学误引神的意思啊，宗教改革以后，很多的教会误解着神的意思，还有各种宣教，在宣教过程当中也误解了神的意思以后呢，我们就会带出了一种另外一种做法，那就是围绕着自我啊，世俗中的生活，然后灵随饥渴，灵里边当然 越灵性越好，信仰越深越饥渴。为什么呢？他会有一些什么呢？他会有一些不满足啊，觉得自己的信仰和现实生活他自己不满足，所以灵力饥渴，然后呢等候神国，但是没有办法呀，也只能等候神国。所以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呢？哎，就像这位夫妇一样啊，我们是所谓的 consumerist， 哎，就是消费主义者，所以我们也现在也只能享受世俗的生活呀啊，夫妻小两口的生活，个人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等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把它理解成为是耶稣再来的，是未来时，遥远的未来时，就不是我们能努力做到的，是一同坐在天上，是神的最后新天新地应许的计划的实现，而不是现在，跟我们现在不搭界，没有关系，明白吧？因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跟自己有关系的就什么呢？我们的票子啊，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五子登科，我们就围绕这些开始吧。所以就围绕着自我，先是自我，后是家庭，然后呢在世俗当中打拼。什么叫世俗生活呢？就是贪恋世俗的一些钱财，贪恋世俗的一种优渥的生活啊，贪恋世俗的一些东西。为此呢，我们叫融入世俗，跳进世俗啊，我们要深染在世俗的这个大的染缸里面。然后呢，我们按着什么世俗的游戏规则啊来做，明白吧？对，你搞传销我也搞传销，你搞股票我也搞股票，你赚钱我也赚钱，你发家我致富。但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比富啊，比谁赚钱谁能干，只能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越深陷世俗的话，我们发现又不对，哎呦，我们又很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随着信仰的成长，哎，发现这灵里边饥渴，好像我们现在活的跟神所说的，好像我们现在的世界跟神的国描述的不一样，所以灵里又饥渴，而灵里饥渴又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候耶稣再来。这就是很多教会宗派敬虔运动所带出的无解的一个东西啊，敬虔运动带出无解，就是我们只能等候神的到来。我们现在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啊，就是大家聚会啊、敬拜啊等等。那世俗的话，我们勉强的适应吧，勉强的过活吧，啊，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吧，然后我们就等候吧，等候吧，啊，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又大包小包的，大车小车的，大票子小票子的，又跟这个世界呢没什么两样啊，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呢去赚钱，去谋生啊，谋生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尽管如此啊，还是有一些先知式人物不满足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啊，两三年前我们有幸带到家看到了很多奇葩的一些东西啊，这就是我跟大家曾经见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你看了吗？中间跟我们富勇弟兄还有富斯弟兄看到了吗？富斯弟兄这个后脑勺，这就是肖弟兄，你看了吗？对不对？对我们，这是我们带的一期团，我们到了德克萨斯啊，紧靠什么的达拉斯，在达拉斯的南部的一个小镇啊，叫做 Vaco 的这个镇，他就建立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叫做 homestead， 在 homestead 的一个 village， 叫做家园的这么一个村庄村落啊，一个 community， 也这 community 有大概5000英亩的土地啊，5000英亩和多少呢？大概是3万亩土地左右，3万多亩土地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些人呢，他这个人啊，中间的你看这个穿白又白头发的这个美国人啊，很壮的美国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长老啊，他是长啊，他们是在纽约曼哈顿，以前是在曼哈顿一个教会，有这么400-500人的这么一间教会，是一个蛮大的，在曼哈顿有400-500人的教会，那就算大教会了啊，大教会了。所以他们是以白人为主的教会，那么他们在曼哈顿整天的打拼，每个人都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所以你想在曼哈顿嘛，不是中产阶级很难存活呀。所以他们的信仰增加，然后呢，跟这个世俗的这种撞击就越来越大，这个张力越来越大，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现实生活怎么变成了两张皮不匹配了呢？所以他们就从圣经得到启发，然后接下来呢，他们看到了神的国实际上已经临在了，我们所做的是跟随神的脚踪，要真正的把神的国彰显出来。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集体的决定，由3位长老最终带队，然后教会迁徙，从什么呢？纽约，从美国的东北部，然后迁到美国的南部的加州，然后在达拉斯，因为德州是地大物博，知道吧？德州地大物博啊，生产石油啊。那么他们就在达拉斯的南部那个地方，土地很便宜，然后他们就买下了这么多的土地啊，买下了这么土地，然后集体迁居。你看到这不是奇葩的一个现代人的一个 migration 啊，一个移民了，这叫信仰移民。让我们想到了五月花号，然后从欧洲大陆，从英国，然后移民到美国的一批移民啊，他们带出了一个新的移民，就在美国大陆从世俗化的地区，然后来到了圣经带南部的一个终点的州，那就是德州，在德州所谓的置地形成 homestead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家园。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度推动的家园教会的建设就是这个 homestead 啊，就受他的启发。所以从 Vaco 德州回来，我就管我们的一个意向就叫 homestead fellowship， 那什么意思呢？家园团契啊，家园团契代替所谓的传统的 church 这个观念啊。 church 观念强调的是星期天，是牧师，是教会管理啊，是以星期天牧师为这样的一个带领者核心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生活，星期一到星期六，然后你们自己打拼去吧啊，星期天到这儿来接受一些属灵的洗一些灵浴啊，属灵的洗浴，然后再回去，再给你一脚踹回去，你自己在那儿再打拼，然后再回来再洗，再打拼再洗， 这样的感觉。他不是啊，我们的宣教呢也只是暂时的去宣教啊，去宣教完以后啊，你们的工作呀，你们的生活呀，各方面我都不管啊，宣教完以后培养出来你们去再宣教等等。所以这样就变得很脆弱啊，只注重了福音的一个环节，就是属灵的生养，没有进入一种属灵的建造和属灵的繁衍啊，还有管家的治理。所以他们去了以后，你看到这里边很有意思啊，他就是进到了叫 homestead fiber 啊，还有这个 hand woven towers， 你看到没有这些小标牌，这里边写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都是手工制品啊，手工制品，这些毛线的这些东西，手工制品，手工啊所编织的这些什么呢，这些浴巾啊毛巾啊这些东西啊，都是这样纤维制品意思。所以它的卖的价格呢有点贵，但是它里边的质量可一点也不差。我们去到的它的铁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木匠啊 ，carpenter， 他们现场给我们做那个榫啊、接榫啊，他的白宫的一些家具也都订他的货啊，也就是说他不是简单的，他是上层的工艺，上层的手艺，上层的手艺。还有他的制陶啊，他做陶器啊，做的也相当不错，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照片。啊，也曾经给大家去放过这些照片，多么有意思啊！实在是很开心，那天实在是很遗憾，我们在那儿待的时间不是很多，中午吃了一顿饭。他们本来给我们预备的呢是能够住一天啊，然后看他们的牧场啊，跟他们一起骑马啊，一起打猎，因为德州的人特别喜欢打猎啊，特别喜欢打猎。我以前呢在那儿待过两个月，所以参与他们的打猎。还打了一只响尾蛇，哇，很大的一只响尾蛇，砰一枪给打死了啊！还煮了，中国人在那还煮了一顿蛇汤啊，蛇汤，很有意思的啊，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一种生活啊，回归神创造的伊甸园般的那种自然的生活。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做法，它确实太奇葩了啊，它比较难办，因为它要移民，它要置地，它要满足先肉身当中的迁徙这个过程。所以这只是一个小群的运动，它不能成为一个大局的一种移民啊，所以这样。那么我们通往西安，我们转危成机，转危为机啊，化危险为机遇啊，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了啊，这次人类啊，为了抗疫，整个全球为了抗疫，就完成了一次或者正在做一次叫做举世的迁徙，举世的大迁徙啊。叫做物质世界啊，然后到了 cyber city， cyber 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字化的意思啊，数字化的意思， city 呢就是城的意思啊， city of God 就是上帝之城的意思啊，上帝之城，山巅之城的意思。为了抗疫举世迁徙是什么意思呢，举世迁就是我们现在都憋在家里了，但是憋在家里边，我们的灵魂呢真正的完成一次升华，我们借助于互联网进入了一次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连接方式，新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交流方式，消费方式，我们进和服务方式，我们进入了一种新世界啊，新世界。当大家有没有听过捷克的啊一个交响乐啊作家他写的一下，那我当时听的是很感动啊，那是一个特殊的交响乐啊，叫做新大陆啊 ，New Continent， 新大陆，就是那种音乐，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个乐曲，有的人可能听过这个新大陆，它反映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迁徙，从哥伦布开始啊，然后到19世纪、18世纪、19世纪，然后接下来啊，到了啊新的世纪，有许许多多的欧洲大陆的人，然后移民到美国，他们到了美国，整个的心灵各个方面受到了一次很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当然是正向的影响，所以他们感受到一次新的大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世界，新的一个世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殊不知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迁徙莫过于就是从旧大陆到新大陆迁徙，这次伟大的迁徙。那么中国人对迁徙来讲也不陌生啊，至少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迁徙，就是从汉朝西汉末年的东汉时期的大迁徙啊，魏晋则形成了魏晋的南北朝的时候，然后呢到了宋朝的时候又一次大迁徙啊，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广东人客家人啊，有很多的人都是那个时候迁徙北方迁徙过去的。所以啊，这些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迁徙啊，大迁徙。但是人类历史上这次大迁徙可能是意义更加重大的迁徙啊，意思我们知道啊，人类历史上2003年 SARS 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的一个国家的上亿人的迁徙，就从消费方式从原有的线下到线上，所以引起了整个的淘宝和京东的这种繁荣，所以中国的线上的交易线上的商业啊，具有一次重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次全球的疫情随着它持续时间的延期，可能延期到半年一年甚至更长，如果是长期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人类的这次完成的这次迁徙呢，它会带有一些相对的一种持续性啊，就像这个 SARS 跟淘宝一样。那么当这样的话，我们在家庭里边的消费，家庭里边的交流啊，线上的教会，线上的事工啊，国度之间的相互服侍，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关系，还有一些从事电子行业、电脑行业、软件行业、 IT 行业当中，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啊，可以在家里完成，在家里完成，也就是人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服务活动、社会交往活动、文化创造活动，可能都会 90% 在线上完成。所以这是不是一次人类伟大的迁徙？只不过迁徙的目的地不是旧大陆到新大陆，而是一次特殊的新大陆，叫做 Cyber Continent, Cyber World, Cyber City, 啊 ,Cyber City。所以这样的一次大迁徙让我们提前做一个预备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的啊一次迁徙，它绝对是空前的，因为它跟任何人类以前的迁徙都不同，它是迁徙到一个数字化的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Physical world 啊，到 cyber world, 所以你看到这是不是像背题的时候的一个预言？我以前曾经说过，所以大家我再次强调，这是不是一次预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再迁徙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奇特的迁徙？不是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也不是从南方到北方，它是一次怎么样呢？一次特殊的迁徙，我们背体，我们变化，我们肉身变成了灵体，然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哇，一次在，而且在半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不是一次完全抛弃了物质世界的一次特殊的迁徙吗？我们是不是要预备这个迁徙，为这个迁徙做一些 rehearsal 呢？ rehearsal 就是彩排呢，预备呢，啊，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预备。感谢赞美主，这是一次非常伟大的一种启发啊，这是伟大的启发，所以我们要完成这样的一个预备啊。那么我何乐不为呢？我们为什么不借着这样的一次疫情完成这样的一个 rehearsal 呢？上帝之城啊，我们要借着这个情况，我们要主动的，以前是被动的，现在主动的，以前是不自觉，现在是自觉的，以前是一种从必然的，我们现在到一种自由的啊，去建立这样的上帝之城啊，上帝之城，那就是在线聚会啊，信仰的社区，天国的文化，国度的经济，我们要许多方面我们要提出来。第一个，在线的聚会是最基本的，就像今天在线的崇拜，在线的小组，在线的门训，我们都开始了啊，在线的，我们昨天李薇姊妹叫什么叫云圣餐，哈哈，起了个名字叫云圣餐，就是在云，在线 online 的云圣餐、云聚会、云崇拜啊、云小组啊、云团契、云门训等等啊、云交通等等等等，我们这不是聚会了吗？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个地方，以为这是暂时的啊。随着这个病情完了以后呢，我们又打道回府，又回到地上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争取把这样的东西做实，而且做好，延续下去，延续下去。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见面交流了，而是我们要强化我们在线上更深的交流，尤其是强调线上的国度的聚集。因为我们再怎么强调线下的，我们也不可能 和我们亲爱的王静姊妹啊，亲爱的冯西梅姊妹啊，亲爱的这些啊关乐天小弟兄啊等等见面，对不对？但是我们透过线上的聚集，我们可以深度的灵魂相交。我们虽然不能面对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视频。我们虽然不能够握手，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灵魂的握手，灵魂的交流，完全可以。所以在线的聚会要持续下去，而且要强化。那么信仰的社区呢，就不仅仅是聚会了，而且我们还要强调一个 civil society， 就像我们邻里一样，是一个稳定的一种灵魂的连接，灵命的连接，形成社区 community 啊，形成 fellowship。那么我们有社区做什么呢？大眼瞪小眼吗？光连接上吗？在线吗？没话可说吗？不是这样，我们要强调天国文化，也就是 civil society 当中的一种 activity 啊，就是信仰社区当中的社会文化、社交文化、社区文化，所以叫天国文化。所以我们谈到了天国的叫做什么？叫做 cyber TED。啊，就是 TED， 我们可以搞啊天国的各种的培训，我们可以搞天国的一些特殊的专题，比如说属灵的，我们提出了非诚勿扰啊，这是一个刚需痛点，就是为我们的单身的弟兄姊妹解决这种配对啊这种恋爱的问题 ，matchmaker 啊，这是所谓的啊这种保媒啊，做媒人呐、啊，做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天国的。婚姻介绍者这样的服务，我们可以推荐所谓的天国的星光大道，我们可以推荐我们有特别才艺的、特别的恩赐的人，我们可以做天国的专题各方面的培训，我们都可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Virtual 加什么呢 ？Tourism。我们现在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啊，从王静姊妹带队到李江，到伦婷婷啊，到徐磊。到其他的有几位都是做什么呢？新疆自治区省级的旅游局的工作。所以如果把他们的旅游局从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叫做导游，然后到铜片，到小视频，不仅现实的，而且带进历史，带进文化，做这种所谓的虚拟旅游啊，这不是美不胜收的一件事吗？这是无限可以挖掘的一件工作，而且是可以现实启动的一种工作啊，就是比较 ready 了，比较 ready 的意思就是啊，已经就绪了，准备就绪了，所以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我们这两天谈到这个问题呢，引爆了我们一个小弟兄的一个热点啊，他的一个 trigger 啊，就是把他的一个叫做按钮，人生的兴奋按钮给启动了啊。这位弟兄呢，就是一位可爱的90后的小弟兄，叫做董武进。我相信可能他的妈妈、他的姐姐可能在现场，就是你弟弟啊，你弟弟啊，他本身就很活泼，又喜欢摄影啊，然后呢，听到了这个以后呢，就活跃起来了啊，每个细胞似乎都被激活了，等等，你看了吗？这些事是可行的啊，我们有很多的乐龄团契，就是年龄超过55啊或者60以上的啊，在家现在憋得慌，没事做，那么。把他们带进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空间、自然空间、人文空间啊，还有神所创造丰富多彩的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当中，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吗？所以这些都是天国文化的建设，我们就可以做了。然后国度的经济，当我们利用互联网已经开启了啊所谓的网络商城、网络商城、网商啊、电商、网商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借助于这次疫情的一种化危为机的这么一种特殊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开启国度里边的服务的挖掘、供需的挖掘、供给的挖掘，带出天国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啊，包括物质产品、包括服务、包括信息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如果没有这次疫情呢，大家还没有这方面的紧迫感，有这疫情的话呢，大家就平添了一层动力和迫切和这种使命感完全有可能往前推进所以你看到这幅图画在带出的是什么信息呢？就是整个全球可以借助于互联网连成一片，不再受时区空间时间的 啊这样的限制，地理环境的限制，而是畅通无阻的连接，畅通无阻的连接，看到没有？然后他所带出来的，我们要借着这个连接带出一个什么呢？一个属灵的耶路撒冷，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所谓的西安。那么西安这个词呢，大家有没有意思呢？所以西安这个词原本上是耶路撒冷大卫城当中的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个地名，一个山丘叫西安。那么慢慢慢慢演化，在基督教信仰，在犹太人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最后的属灵的家乡，一个神的子民，他既指神的子民，又指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最后未来的荣耀的属灵的家乡，那就是天国，那就是神的国。神的国的代言，神的子民的代言，就是西安，同往西安，一起成为神的子民，一起打造神的国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西安和摩西赐下律法当中的那个何烈山，何烈山是不同的啊，那个山是带下律法，所以当时有火啊，有黑暗，有神的声音，有烈怒啊，有圣洁等等那东西。所以啊，犹太人认为什么呢？这是神公义所在的地方，所害怕战惊的意思就是不要跟摩西说，哎呀，不要再让我们到这儿来了，不要再让我们直接面对神了，我们很害怕呀，动不动神一发怒，我们就把我们都灭掉了。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中保的概念，中保，中保的概念就出来了，所以弥赛亚的概念出来了，弥赛亚概念，所以需要一个跟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同胞。那么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西安山降临的时候，那就完全跟这个何烈山就不同了，就不同了。所以它是神的救赎，神的恩惠，神的新创造啊，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同往西安就是这个道，这是个意思啊。所以上帝之城，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然后分别为圣，来特殊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度啊，这是一个新的迦南美地。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圣徒之间和圣城里边，我们让我们想到罗马书这句话，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吃喝的东西可能依旧的，我们可以借助于什么淘宝啊，现在的物流啊，商城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局限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有圣灵中的喜乐，要有天国文化，要有和平，和平就是彼此连接的意思，要有公义，要有我们彼此间用公义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啊，圣徒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借助于互联网来强化构建天国当中的圣徒圣民的社区，圣民之间的关系啊，圣灵所带出的应有的天国文化啊，我们应有的属灵的关系和气质。所以最后告诉大家，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利用科技，现在的 IT 技术啊，现在我们暂时的用这个 Zoom 这样的技术啊，然后在线合一，叫强化在线的合一。现在我们有在线的团契，在线的培训，在线的祷告，在线的主日敬拜啊，要强化这个东西，不要躲避，要强化，要用得更熟练，用得更习惯，而且我们用很多的东西，甚至我们有自己搭建科技平台的东西，现在圣泽正在这方面的思考努力，也谁也供应了这方面的一些人才啊，一些人才。然后拓展服务，拓展服饰啊，拓展服饰，就是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在线的一些视频啊，一些这些方面聚会，我们要拓展各种方面的一种有益的方面的服饰和文化活动，要有天国文娱，要有天国文化啊，要有天国的赛事，要有天国的体育啊等等，这些都要做的。所以叫做拓展服饰，这个服饰不是简单的就是一提服饰就是传福音门徒培训，不是这样的啊，神学培训会，天国的服饰包括各方面的服饰啊，包括我刚才说的天国的文化的建设。还有一点呢，叫发展供需，发展供需，发展供需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属灵的需求，我们有属灵的物质需求，属灵的精神需求，属灵的信息方面的需求。所以当我们挖掘发展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了供给，我们也提供了满足需求的可能性。所以这叫做国度经济， 国度经济，叫家园经济，又叫国度经济。所以这样给我们看到的呢，哎，我们可以用在线视频的方式，把世界各地的事工领袖、教会领袖、弟兄姊妹可以达到这样的视频的这样的效果，我们可以开会这不是跟大家实际见面呢差不了哪儿去了吗？这个我们要向着这方面的科技的这样的一种积累然后科技的一种运用发展，最后达到实时同步的一种天国的团契。那么这幅图画是不是很棒这是一个西安一个新耶路撒冷神的圣城有彩虹，象征彩虹之家，神与我们的立约和保守多么美好我用这幅图画来最后差不多结束和总结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先知性的展望和意向，就看到了我们要利用这个特殊的时节化腐朽为神奇，这是神的能力，就是神会使瞎子，会使死人，会使各个方面瘸的、拐的大麻风病人、血漏的病人等等，都要成为能够荣耀他的一个机会和渠道。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疫情来带出一个新的一个大的伟大的意向，叫同往西安，伟大的移民叫同往西安，伟大的一次真正的跃迁叫做同往西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另一个相关的经节，希望大家能背诵下来，那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带出的希伯来书12章，这样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再来说一下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大家回去查一下，用我们精读圣经的方法，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是大到来到锡安山，他用的不是未来式，他用的是完成式。完成式的意思就是已经这件事已经完成了，而且呢对现在有效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去好好的揣摩，好好的体会神启示话语的精致。我们的分享和反省呢，就是我们到底是在家避难呢，还是在地如天呢，同往西安呢？我们在家避难，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被动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地如天，就是我们同往西安这样的一种天国历程，天国移民，最后我们好像是肉身还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第二条命、第三条命，我们的灵魂，我们各方面已经什么样呢？基督一起在基督里一起复活，然后在天国里一起落户的一个伟大的天国的时机，新的耶路撒冷的时机这是美好的一个结局。感谢赞美主。